新闻可以用看的，新闻还可以用听的。亲切的早安问候，专业的新闻分享，欢迎加入美英主持的 News Online， 说新闻给你听。
亲爱的朋友，台港后打开后，大家好，欢迎您再度锁定收听 News Online， 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在进入今天四大报的四则头版头条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今天白天的天气概况。来，今天北北桃白天都是阴天，竹竹苗晴天，而入夜之后都是下雨天。来，北北桃白天温度介于17度到19度，竹竹苗16度到22度，落差就在于北北桃白天有下雨的机会，而竹竹苗阳光露脸，阳光好心情。但是入夜之后呢，从台北到苗栗全部都有下雨的机会呢。好，这个就是今天的温度。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头版头条啊，因为呢今天的中时跟联合讲的这个是跟我们海巡署还有国造潜舰这些有关系哦，所以我们并在节目的下一趴再来关注。那么自由跟经济讲的跟财经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先看了哦。自由时报头版头条讲的是出口，太阳花学运届满十年，台湾对中国经贸依存度往下降，但经济表现却是脱胎换骨，2021年经济成长率高达 6.62%， 创11年的新高，出口总值首度飙破4000亿美元，2022年出口总值更达到4794亿美元，继续创史上新高。那么当年台湾人均 GDP 超车南韩，是睽违20年来首度看到。那另外台商大量回流投资，国内就业市场明显改善，2023年失业率降至 3.48%， 创23年来的新低，过去8年名目及实质薪资增幅也翻倍。好，这个是今天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因此要问问所有的朋友们，是否你有感觉到失业率创新低，我们的收入有比以前还要好呢？好，这个问问大家哦。那经济日报头版头条讲的是先进封装厂台积电大加码，台积电嘉义科学园区先进封装厂新厂投资案传出，行政院跟台积电已经达成共识，将在嘉义科学园区拨出6座新厂用地给台积电，比原本预期的4座还多出了2座，总投资额有5000亿元，主要是扩充先进封装产能，预计4月的上旬会对外公布。那对于相关的消息，台积电一贯不哭不笑不点头不摇头不予回应啊。那行政院则说呢，积极协调台积电先进封装厂进驻位于太保的嘉义科学园区，相关的环评水电设施都已经盘点处理完成，预计四月就能够动工，间接证实相关的传闻，或者你直接问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也行，因为呢他从去年中到今年初就积极协调这件事，所以细节他应该是蛮清楚的。好，那么媒体报道，但台积电向来对于市场传闻不予回应，那么我们就自个儿琢磨着，自个儿观察着，看看是否是这么个回事儿吧。好，这是经济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休息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就来关心哦，在今天联合中时头版头讲的跟我们的国防有关系的，一个是国造潜舰，另外一个是今天要启用的太平岛码头整建。那最最最受关注的是蔡英文总统是否会登岛备受瞩目，因为前总统陈水扁、马英九他们分别在总统任内都有登岛，而且分别提出了南沙倡议跟南海和平倡议，所以看看蔡总统在两个月就要卸任了，他是否会在卸任前以总统身份登岛提倡议 备受瞩目。接着我们来看联合头版头条，总统到底会不会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备受瞩目。这是海巡署的南沙太平岛港侧郡升级码头整建工程今天举行完工启用仪式，先遣人员日前搭乘海巡苗栗舰出发，昨天下午已经抵达太平岛，军方官员也受邀出席。而对于今天主持仪式官员层级，海巡署跟军方都保密到家了。那太平岛机场在2007年底完工后，陈水扁总统、马英九总统都是在他们总统任内登上太平岛，而且分别提出一个提南沙倡议，一个讲南海和平倡议。那近年南海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攻防的热区，中共海警跟菲律宾船只月初在这儿发生碰撞，让南海局势升高至近期的高点。那蔡英文即将在两个月后卸任总统，所以外界超级关切蔡总统是否会在卸任前登上太平岛宣示中华民国主权。那根据总统府发布的行程预告，蔡总统今天上午9点出席永续台湾第四届国际高峰会，下午3点出席教育部活动，所以看来公开行程没有安排太平岛行程。那根据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总统的公开行程如果有排定，会循例发布行程通知。那前总统马英九今年初发文支持蔡总统登上太平岛，马英九说，无论是哪一位总统登岛，都是涉及国家领土主权，也必须是为了整个南海的和平。所以现在呢，状况是哦，蓝营要蔡总统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而绿营则不评论，白营就是民众党乐观其成。那学者则点出，如果蔡英文不去，可能是基于外在的政治环境啊。则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说，尊重总统府的安排和评估，要去或不去都是总统的决定，民进党团没有评论。那国民党则说，总统8年任期从没登岛，实在说不过去，真的重视中华民国主权跟治权，就应该要过去巡视，要登岛。成功大学海洋科技跟食物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施义哲说，蔡总统卸任前如果能够登上太平岛，某种程度上能间接的宣示我国领导人在海域安全、人道救援、资源保育的维护上的决心。尤其近期在海域安全议题敏感的当下，这个举动能够凸显我国对于海域安全的捍卫精神呢。好，那民众党则说，大家都知道海巡驻军在太平岛，既然是我国的固有疆土，总统在卸任前去做巡视剪彩，乐观其成啊。所以这是目前除了执政另外在野的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一个乐观其成，一个积极鼓励哦。那目前的海巡苗栗舰已经搭载先遣人员抵达，不过看了一下总统今天公开行程，看来似乎是没有这一项。因为你想想看嘛，九点出席了这个国际高峰会，下午3点有教育部的活动，那如果中间再尬一场去太平岛，恐怕奥比埃不为乎哦。所以还是以公开行程来看，那也不知道这后续待会儿会不会有变更行程，及时变更行程不知道，所以呢媒体今天都 stand by 准备着来着呢。好，那么接着来看中时哦，头版头条就是国造前舰。好，这些都跟国安有关，一个国土一个国安哦。来，准总统赖清德支持前舰国造政策态度明确了，蔡总统跟赖清德日前秘密视察第一艘原型舰海鲲号，这个是赖清德第一次到台船公司海昌厂视察前舰。根据知情的官员透露，赖清德在听取机密简报后表达 全力支持前舰国造，而且表示七艘后续舰应该要一次做好，不要也不必分批建造。据了解呢，前舰国造小组成员听了赖清德的谈话是相当高兴的，心中的大石头可以放下来，可以专心打造前舰了。那蔡总统跟赖副总统是3月9号上午到台船出席海巡署嘉义级巡防舰第三艘云林舰交船还有台北舰命名典礼，随后就秘密试导海鲲号。那这个国造前舰每艘造价大概200亿，台船希望早日动工啊。那赶不及520交舰，赖清德拍板量产政策。那这一些都纳入国防或是特别预算，到底要纳入国防还是特别预算当中，还在研议中。但准总统赖清德拍板了，就是一次做完，就代表确定要做，只是钱从哪里编出来哦，是国防还是特别预算，他们自个儿再去商量吧。那如果一次做七艘，交舰成军时程就加快了哦。那军方相关人士分析，前舰后续舰先前之所以考量分批建造，用意是先做一批进行性能提升，再做下一批。如果一次就要做七艘，代表前舰构型已定，建造时间会加快，交舰成军的时间也会比较快。那一般看法哦，七艘后续舰建造预算大概介于1500亿到2000亿，还要买鱼雷。那海鲲舰采购48枚鱼雷，均受发价书约台币26亿，因此后续舰采购的鱼雷数量相当可观。前舰国造小组说呢，海鲲号是从无到有的全新设计，总经费493.6亿，除了原型舰造价250到260亿，新舰五座厂房、采购机具等，大概估计要155亿。好，那至少呢方向明确，做还是不做，那做有分批做，有一次到位，那现在准总统拍板一次到位。好，那是赖龟小、蔡龟不是赖龟哦，蔡龟赖随，蔡就蔡英文啦，赖就赖清德啦、哦、蔡龟赖随，前舰继续是势在必行的继续打造，势在必行。那蔡科会替预算布局铺路，黄树光渴望更上一层楼呢。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前舰国造之前台船、哦、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是要分批呢还是要孤夜隆中来呢？那现在知道了、哦、因为这个准总统赖清德他已经说了，那么就是一次到位。好，这就是这个势在必行的国造前舰七艘一次到位。来，接着我们在关心新闻话题之前呢，先来这个 PS 一下、哦、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电视新闻跑马、哦、说这个准总统赖清德就到公庙去进香，阿公会立刻说进去里面的人数、哦、不管这个正着念倒着念，人数数字都一样、啊、有人就说这个是神机再现啊，啊这个也能够挂神机啊，如果这么厉害的话，可不可以叫那个韩国的金小胖不要再射弹道飞弹了，因为他今天早上又在射弹道飞弹落入日本经济海域外面呢，那你可不可以叫对岸不要再来这里哦？这个修来修去背来背去可以吗？神机在线可以帮忙吗？神机在线可以 hold 一下全球的通膨吗？好了，讲到通膨哦，来我们来关心超级央行周全球利率决策顶锚，美国联准会降息前景，日本终结负利率聚焦，所以预期英国、俄国、澳洲、瑞士等按兵不动。全球的金融市场这个星期进入超级央行周，占全球经济产值近半数的经济体央行都将公布利率决策，牵动全球六大货币后市。以美国联准会降息前景跟日本银行就他们的央行啊，是否终结负利率政策为主要的关注焦点。那么英国、瑞士、俄罗斯、土耳其、澳洲、印尼、墨西哥等国预估将 将按兵不动。巴西跟哥伦比亚预料将会降息两码。那现在投资人比较忧心的是通膨没降温呐、那另外呢，有人说日元会再继续往上升，有专家说不见得，不一定，未必呢。好，那么另外让我们会开心的哦，就是在股市哦，最近挺活络的，对吧？这半导体相关产业跟着带动，你看像这台积电封测委外，晶圆电就大进步了，那还有鸿海半导体营收上攻千亿呀。这鸿海半导体事业化圈啊，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包括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系，还有微控制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晶片都传出捷报，预祝今年半导体营收将攻上千亿元的新高啊。这亮点在鸿家军三强棒，好友在关注股票市场的朋友大家就知道在讲的是什么细节内容了。好，那么再来关心我们的台币，台币下半年面临升值压力，央行利率可能一路躺平到年底，那兑换美元不排除重返30字头。那你知道吗，今年以来，今天也不过才3月18，上个礼拜五是3月15号，今年来贬值 8.58 角嘞，这个数字算挺大的哦。央行在星期四21号将召开今年第一场的理监事会议，由于美国通膨降温速度不如预期，所以市场忧心联准会恐怕会延后降息的时间表，导致今年第一季国际美元走势是看回不回呀。截至2024年的3月15号，新台币兑换美元今年累计贬值 8.58 角，贬值幅度是 2.72%。 在主要亚洲货币里，我们的贬幅仅次于日元跟韩元。那市场估计联准会将在下半年降息，如果国内通膨虽然升温但还在可控范围内，央行最可能的选项是今年利率按兵不动，一路躺平到年底，就算下半年联准会降息，我们的央行也不会跟进啊。如果联准会下半年降息，将导致美元走弱，台币汇率相对强势，而新台币汇率升值有助于抵御进口物价的涨幅，同样具有抑制通膨的效果。那么上个星期五3月15号，国内的股汇市上演爆量重挫戏码，台币汇率盘中重贬一角，中场贬值9.6分，最后收盘31.593元，一天爆出21.655亿美元的成交巨量啊！好，这是我们的台币哦。看了其他亚洲的货币啊，关心关心我们自己吧。那只是今年第一季国际美元走势，恐怕是看回不回呀，回头太难呐。来看看今天的中时头版下方哦，这去年全国查获少年嫌疑犯达10790人，比前一年增加了1236人，成长 12.94%。 少年犯罪类型当中以诈欺占 20% 是最高的，而且增加人数也是最多的，等于说呢5个少年犯其中就一个是诈欺犯。而更令警方头疼的是哦，黑帮吸收少年搞诈欺，刑事局逮捕过16岁的竹联帮名人会的成员，他说他13岁就加入帮派了。你看现在少子化，少年还染黑，还涉诈欺诈骗，这个是超级严肃的治安问题了。那中央警察大学的警察政策所的所长许福生说，少年参与诈骗组织加入黑帮，从出借账户到成为车手再到收水，继而成为干部，这个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认为唯有加强家庭教育还有学校辅导才是最好的防治策略。那其实哦，你说这个家庭跟学校，这都是哦跟孩子接触时间比较长的两个场域，家庭就是家人嘛，父母亲，即便你是隔代教养也好，你是跟这个 孤姨叔伯一块住也罢，总之一个屋檐下的家人是最容易察觉孩子有没有异样，有没有变化的。再来就是学校的老师、同学、同侪最清楚了，他有没有一些言语上亦或者行为举止上的异样，就是每天相处的人最容易察觉。因此呢，你说这全部丢给说学校辅导也不对，应该是说呢，第一时间可以发现异样的就是家庭跟学校，家里跟学校嘛。那问题是发现问题后呢，谁来后续接手？那发现问题学校还要自行辅导，还要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那我问你，以现在的这个职场结构来看的话呢，每个人肩膀上的压力都压得快喘不过气来了，我发现问题我还得去解决问题，我还得写报告，我还得要去辅导，我还得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一堆，所以干脆就什么，干脆就当作没看到。所以我觉得后端的那个接手的机制应该要有，这个叫做专业分工。第一线发现异样，那谁来接手这一块你要明朗，不能够一句话丢给说哦，那个要家庭教育啊、学校辅导啊才是最好的防治策略，然后据点了你就据点了，那当然后续没有人力，这事儿就会被搁在那，因此状况就会更加恶化嘛。所以哦，长官啊，长官不是面对媒体说一说话讲完了你就结案了，并没有，媒体提问才是问题的开始呀。今天是3月18号，明天是3月19号，319。好，来看今天联合头版下方内页 A3 焦点新闻，都是在讲就20年前的319。3月19号，319是什么？枪击案。会联想到就是20年前的319枪击案。那前副总统吕秀莲说枪手应该不止一个人，可是专案小组说枪手就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陈义雄，可是陈义雄的太太说呢，因安不会做这款代志啦，而且呢他被要求念稿道歉。那现在状况是呢，嫌疑犯身亡了，留下谜团，到现在案子破了没，到底算有破还是没破呀？好，来看319枪击案，这今年20年了。虽然司法机关认定枪手就是已经死亡的陈义雄，但前副总统吕秀莲仍然怀疑枪手不止一个人，还批评蓝绿历任总统都不闻不问。为了要厘清真相，希望新国会和即将上任的赖政府可以重启调查。好，这是吕秀莲到现在为止跟他存一起的，还在堆堆堆，还在追真相啊。是啊，不要忘了当年伊玛西擦几苏苏啊哦。所以呢，这媒体就说呢，这两相对照哦，对于319枪击案，陈水扁的低调还有某一个人诡异的微笑，这永远成了谜团，破不了案，结不了案的谜团呐。那专案小组就强调说，唯一枪手就是陈义雄，就这类没有第二个人，完全是他一个人做的。可是他的太太哦，太太说，太太是这么说的哦，这不是我讲的哦，银某讲的，陈义雄的太太哦，陈李淑江。在今天联合报 A3 焦点版面的新闻标题是这么下的，我照稿念哦，不加字哦。陈义雄妻说阿扁下场让天安排，被要求念稿道歉，他说先生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他太了解他，做几世人红阿婆也做什么，没做什么，我哪不知道呢、哦、所以呢就超气愤，他到处替先为先生喊冤、啊、说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到现在也不相信先生是意外死亡，他怀疑是遭到他杀、哦、319到现在好像快要被大家忘记了，大概每年到这个时候3月18号会被惦记着，因为隔天3月19号嘛。那吕秀莲也很疑惑说啊，警方怎么不再提灰衣男子呢？吕秀莲说枪击案发生后警方公布录影画面，第一时间强调一名灰衣男子行迹可疑，而这名男子站在欢迎人群中靠马路中央，一手拿竞选小旗，另外一手放在 长裤的口袋。当时警方呼吁民众提供有关灰衣男子的线索，但陈义雄死后警方一个字都不再提，就不再提灰衣男子，感觉就是结案的概念啦哦。好，所以呢，李秀莲强调，新国会已经开议了，新总统也即将就任了，他严正要求重办319枪击案，让真相大白，也让真凶能够接受制裁。那李秀莲有向四个人提问，为何神秘微笑呢？为什么你会笑呢？这分别是当年刑事警察局局长侯友宜，现在的新北市长哦，还有协助调查的美国建事专家李昌钰，对调查方向存疑。同时他也要问前总统府秘书长邱毅人，你为什么在319枪击案后的记者会上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最后他要问监察院长陈菊，他曾指示专案小组重办枪击案，那什么时候才会有个进展呢？意思说这四个人他问完了之后就据点了，他提问完对方直接据点的概念哦。好，这个留了谜团的319枪击案，那到底真正目标是谁不知道哦。那么阿扁肚子确实是枪伤，吕秀莲的卡讨呼马喜枪伤哦，这真的是哦，这个是千钧一发之际呀。那连胜文说，两次选举枪击案都跟他家有关，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他的父亲连战，他是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嘛，连宋配还记得吗？那时候呼声超高的哦，结果枪击案一出来，砰，整个自由落体哦，整个下来就知道啊，挂了，选不上了啊。说第一次枪击案是打在人家的身上，倒霉的是他的父亲连战。那第二次是打在他的身上，就连胜文的身上，倒霉的是连胜文。他说两次选举枪击案都跟他家有关，好，但是这个跟你家有关也无助于解这一个谜团，319枪击案的谜团呐、啊，到现在为止哦，只剩吕秀莲还想要追真相了。好，那么这20年，那日本学者小笠原他直言，陈水扁因为发生枪击案才连任。当选连任的、哦、这个因果关系是可以成立的。好，到目前为止真的只剩吕秀莲还在问真相，有人也说他还真是委屈哟、哦、当事人又是现任副总统，要争取连任，同样站在车上，那也被枪庆忌去动啊掉，擦几酥酥啊哦。那坊间传言很多，我们就在这不再赘述了，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他的心情，太委屈。接着我们来看自由时报头版版面、哦、这个中国海警连连闯我们金门水域啊，美国国务院敦促北京克制，离卡差不多急速啊哦。那中国海警船连续两天闯进金门禁限制水域，美国国务院在美东时间3月16号表示，北京对台湾施压，并持续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显见他们势力单方面改，他们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再次敦促各方要保持克制。国务院重申，美国希望以和平，没有涉及胁迫，而且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双方的旗舰。那北京确实有对台湾施压，企图要单方面改变现状哦。但美国这个时候就跳出来讲话，当然不会愿意啊。好，接下来就看美国怎么做了。好，那么接着联合 A2 焦点，黄埔百年呐、啊。这陆军官校要举行黄埔百年纪念校庆，那规划赖清德阅兵。那其实哦，赖清德算是依循蔡英文潜力出席，学者对此是乐观期待的哦。国防部在今年6月16号在凤山陆军官校举行黄埔百年纪念校庆，届时除了陆海空各官校学生组成正部连外，陆军各连兵旅将各派一个 近百人组成的政部联参加分列式，而且规划由才接任总统的赖清德检阅穿着野战服及战斗各装的官校学生跟陆军现役部队。如果赖清德出席，将是新任三军统帅就职后首次的阅兵大典，也是赖政府对国军两岸史观接受度的观察指标。所以呢，学者对此是乐观期待的，因为这是依循往例嘛，历任总统都是安内呀哦，那也不要让军人为了误踩政治地雷而伤神呐、啊。好，这是从两岸谈到的，包括了这个国防军事的军校的部分。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的新闻话题哦，我们来看在今天自由头版下方。这是卖大麻，奇怪，怎么接二连三的啊？这跟公务单位都有关系，一个是前就是经过国考进来的公务人员，对吧？北市府社会局某女性科员嘛。那现在还有在公所服替代役的，还卖起大麻，奇怪，现在是大麻很夯吗？是这个概念吗？这台北市府月初才传出了这个女科员贩毒案，那桃园市也有一名在公所服替代役的役男，因为呼麻花费增加入不敷出，所以干脆在网络卖起大麻。那因为他是韩国艺人权志龙的疯狂粉丝，他不仅房间内贴满他的海报，连交友及通讯软体的大头照都是放权志龙的照片，号称毒品界的权志龙。那台中市警方巡线逮捕，最近检方侦结起诉，只能够说你这本来叫做什么权志龙是吧，毒品界的权志龙，我看你是关在笼比较快的哦，也关进笼子里去了。这公所提附带役啊，提这个替代役，服替代役，然后还可以卖起大麻，我、你们都不知道这个毒品一沾很难切八段吗？沾惹毒品，不管您起初是因为好奇、新鲜，还是因为压力或是其他的因素，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毒品千万别碰。碰上它你要甩掉它都很难啊，要切八段，别说切八段呢，你要切两段都很难切啊。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千万别碰大麻。有首歌叫大麻烦，你可以说是大麻烦，也可以说大麻烦，是啊，真的会让你人生从此很烦呢、欸。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中时头版下方还有这一则登山意外，这北部中部又发生了登山不幸遗憾事件。现年60多岁的郭姓跟连姓男子17号前往新北瑞芳攀爬三貂岭，却不慎滑落边坡坠落深谷，搜救人员帮两个人救起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后不治。那嘉义则有吴姓建筑师攀爬玉山前峰，却在宫顶前倒地，急救后仍然回天乏术。那玉山2020年起解除禁山，没想到今年第一季还没结束就已经发生17起的山难，破了往年记录，而且造成6死10伤啊。在这里预请所有的朋友们登山前装备还有天后要格外留意，以及最好是携伴前往共同攀爬，那团队把安全照顾好，有领队带领或许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哦。建议您爬山不能不是不行，而是要做好所有的万全准备，包括要搞清楚老天爷给什么样的天气概况哦。接着我们来看哦，这个儿虐案，这凯凯、长眠、阳明山，这其他的孩子们说啊，为什么他住在土里呢？也不明就里的孩子说，弟弟住在土里哦，怎么会住那里？大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哦，真是超级气愤这件事情的。那么有朋友们以爱孩子的家长发起双倍市府前写卡片献鲜花悼念凯凯， 这事情真的超愤怒的哦，真的，你们这些大人怎么去虐婴虐童，你们进去里面就应该被怎么样对待，你看那个指甲拔光光，好残忍，好残酷哦。当然我是不应该在节目中这样说，但身为同样身为母亲哦，真的很心疼这个孩子，也很愤怒这个保姆这样对待小孩，那也心痛这个社会没法接住弱势，我们的社会安全网破了好大好大的洞啊，结果凯凯事件还没画下句点，现在又传出有两起儿虐案，台北市政府说你们中央不应该直接定调啊，这诺罗病毒儿身亡的怎么会是儿虐呢？那中央说检讨社安网包括儿虐，那是不是儿虐其实现在检警还在调查，可是这样把这个讯息丢出去，自这个儿虐抛出去让大家备受关注，其实也有欠公允啦，应该是厘清事实真相之后是否儿虐说清楚讲明白，那再来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就是要接触弱势，不管是小的老的男的女的都一样，不是吗？真的看到每次看到社会新闻虐儿虐童就真的超鼻酸的、哦、这谁不是人生父母养他，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呢？而且我常讲、哦、你有宰掉，你有去找一个跟你一样大长的，你该定狗给我，还给你拍拍手给你喊加油，你去欺负一个小孩子，你算什么英雄好汉？虽然这一对是保姆姐妹花，也是一样的概念哦。好啦，这个话题跳过来，下一个为罪不祭典，民间团体要在七个县市串联怒吼高喊退回恶法，批政府是残害交通。那交通部长说我们大家坐下来冷静理性讨论吧。行政院会日前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列举十项1200元以下罚锾违罪不开放检举不记点，而且送立法院审查，因此引发了路权团体交通学者的反弹。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昨天在七个县市同步发起串联快闪，要求退回草案，而且预告23号将在立法院门口集会游行，喊话朝野立委请党下修法。好，23号还没到，状况如何还未知，今天是18号就看这几天后续的这个演进，到底是会挡回退回修法，还是会让他三读通过呢？不过我必须要说，当中哦，这如果是1200元以下的罚锾违罪哦，这个区块我们可以再解释，有些是停车不友善的区块哦，你整条都是红线，那请问我们老弱妇孺要在哪上下车呢？所以哦，我认为可以严惩，但是你必须配套到位，还有建制的环境也必须到位，要不然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你让轮椅族在哪上下车呢？所以这个是必须先去检讨改善的空间，我们建制完毕之后要求所有人遵循法规，这个就绝对毫无疑义。现在问题是在像过去美英爸爸妈妈年纪那么大，90几岁100岁坐轮椅，你让他们在哪上下车？我只举个例子哦，因为我们家还好在小巷内，不是在大马路边，但我可以有同理心，我可以感受到有同样这个状况的朋友，那请问他们该如何呢？因此哦，这也是必须要先解决的一环，所以我主张你把所有的这个类似像刚提到的停车空间规划完善之后，要求大家严格守法，这个是绝对支持的、哦、好，那么再来我们要关心的话题是废死。宪法法庭下个月进行生死辩，辩论的辩，法庭之友废死声浪大，这虐儿案后续效应延烧，有多名立委提案修法，虐童者一律处无期徒刑或死刑，但是对于当中这个死刑，宪法法庭排定下个月的下旬，四月份下旬就死刑是否违宪要进行延迟辩论，而且将纳入 入法庭之友的意见。然而国民党中常委高思博却发现，攸关释宪结果的法庭之友名单中，只有国民党明确反废死，届时可能会做出死刑部分违宪的判决。如果是这样，他认为大法官们承担了对抗民意的责任，在蔡英文总统520卸任前，这可能是许宗力等大法官送给蔡英文的人权成就礼物。所以请问有没有可能就废死我们可以发起全民公投呢？我觉得这是可以投票的哦，可以去表达意见的。那死刑的存废是可受公平，可以公开讨论的，没有绝对一定要如何，但听听全体国人的心声也是很重要，毕竟这个两端的看法不一，而且两端支持论述的国人朋友都挺多的哦，所以有没有可能真的要让大伙儿都闭嘴，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那么就是进行公投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好，再来看用水的问题哦，石门水库蓄水跌破四成了，竹科用水吃紧了，因此在这里哦，预请所有的朋友们节约用水。那水情严峻，连日月潭的水位也创下今年的新低，它出现了巨鱼九蛙困浅滩呐、啊，就是看到它就表示水位太低了哦。现在全心全意寄望春雨可以来解渴，但是到底有没有可能解渴，目前不知道。马西爱矿提供北呀、啊，给不给水，降不降雨，让我们可以解一解这个水库的渴。那么也在这里、哦、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节约用水很重要。有人就说啊，温刀黑的修自己得爱浪就固哎，所以我必须打开水龙头让那个前面的冷水跑掉啊。你不会先用桶子接起来修，桶子接起来还可以冲马桶用，还可以这个打扫家里拖洗地板使用啊，所以哦，其实是可以构思，只是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点，但是呢，这个缺水问题是大家共同要面对的，因此节约用水责无旁贷，预请所有朋友们从现在起当下此刻培养新的习惯吧。好，那么再来接着自由时报头版有几则图文快速带您来关注哦。这麝香猫出没塔塔家，创最高海拔活动的足迹。去年10月塔塔家地区意外采集到麝香猫排遗，最近屏科大野保所的教授翁国金设置的自动相机拍到麝香猫在海拔2800公尺的林芷山区活动的影像，创下麝香猫活动的山域高度冷清被罢公求。好，那么再来，体长7米的金鲨出现在绿岛，前客就是浮潜的或是潜水的这些朋友们超惊喜啊，就跟着这金鲨伴游，所以谁在伴游谁呢？好，再来，谢淑薇重返世界球后，掌声鼓励鼓励，在印第安全网赛夺下第四冠冠军的冠哦。那再来，这南山高中昨天在112学年 HBL 高中篮球甲级联赛男子组冠军战末节，最后3分钟落后9分，菜鸟黄汉生拒绝放弃，连飙三分球，飙进三分球，率南山以87-85逆转胜，寻求3连霸的广府高中终结连三届区区亚军的宿命，捧起队史的第8座冠军，太开心了。那黄汉生更包办了新人王 MVP 这2大殊荣。那女子组部分，北一女中展现傲人团队战力，68-61击败浦门中学，收下队史的第2座冠军呐、啊！好，这是节目最后分享的，谢谢收听，明天再会。